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12月17号，中国多地同时爆发荒诞而且不合逻辑的抗争。在上海宝山，几千名投资者围堵公安局，高叫放人，营救百亿骗局主谋吴凤腾。为什么？因为钱在骗子手上还有希望，进入了公安就渣都没有。上海的一个公园，几百名访问怒敲打倒共产党，自由属于人民。北京景山冤民到崇祯墓前痛哭求助死人。为什么受害者袒护骗子？老人家为什么搏命亦都要打倒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求死人帮忙？这些荒诞的剧情究竟宣告些什么？当法治破产，申诉无门，维稳的铁拳锁死一切，绝望的中国人就用最极端的方式发出怒号，救秩序已经到瓦解前夕了。12月17号上午，上海市宝山区铁通路516号上海市公安宝山分局的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门口，聚集了几千名情绪激动的投资者，他们将现场塞到水泄不通。咁系继艾兴合平台爆煲之后，投资者发起嘅一次大规模维权行动。真系投诉嘅就极之反常，同有讽刺意味。佢哋并唔系要求严惩骗局主谋，而系高叫放人，举起还我董事长，企业正常经营呢啲标语，手持印满红手印嘅联名信，强烈要求警方释放日前被刑事拘留嘅蚀艾集团董事长吴凤腾。抗议持续到当日深夜，仍然有大批投资者不肯离开。事件的背景是因为艾兴合平台临时，而该平台是隶属上海的蚀艾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由吴凤勤实际控制。2023年起，平台就通过艾兴合、艾兴优选和互助抢拍商城这些 App， 以数码经济乡村振兴做噱头，宣传每日会有 1% 至 1.27% 的收益，每年有 365% 至 466% 的超高回报，吸引了大量中年人和长者投资，而涉案的金额据讲有过百亿。2025年11月平台突然爆煲，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在爆煲初期，投资者曾经在浙江、上海这些地方发起追诉行动，诉求一度是严惩诈骗犯吴凤腾。不过12月吴凤腾等人被上海宝山警方以涉嫌非法集资罪刑事拘留之后，投资者就180度转态，转为营救董事长，叫他做大爱董事长。这个反常现象并非是投资者真正相信吴凤腾无辜或者是大爱，而是由于对公安司法程序的极度失望。多名投资者表示，钱在吴凤腾手上还有一线希望能够攞返部分的钱，而一旦进入官方程序，根据以往的宗旨是顶益丰、永培达和树柏这些众多的历史案例，显示涉案资金一旦被冻结的话，往往就会演变为变相没收，甚至还出现公安长期据为己有的情况。咁反映出喺类似嘅非法集资案件当中，受害者对法律追讨机制嘅彻底不信任，唯有孤注一掷，寄望私了。呢一场投资人救骗子嘅奇观，凸显咗喺法治信誉破产嘅中共治下，民众宁愿向骗子追债，亦都唔愿意相信所谓代表正义嘅执法机关。12月18号。宝山警方发通知确认，已经对迁址到安徽的蚀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立案侦查，同时对吴某即是吴凤勤等多名疑犯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然侦办紧。而该事件不单止暴露了高回报投资平台的庞氏骗局风险，亦都折射出目前中国民间金融维权的荒诞和无奈，成为2025年尾最具讽刺意味的社会现象之一。2025年即将落幕，这一年中国社会的黑暗 层出不穷，由年初的校园案件，到夏天的霸凌怒火，再到年尾的金融荒诞和医疗黑幕，民众一次次企出来抗争，但是就屡次受到暴力镇压和隐瞒真相，民间求助被封杀，受害者甚至被迫向施暴者低头，这并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制度性邪恶的集中爆发。维稳压倒正义，利益凌驾于民生，大话取代真相。在这个国度能够挺身而出，拒绝沉默，你就是英雄。2025年开年就以悲剧拉开序幕。1月2号凌晨，陕西省蒲城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一名三年级学生由宿舍露台高空坠楼身亡，家属怀疑校园霸凌和校方隐瞒，于是亲属就在网络发影片求助，引发公众关注。1月5号，大批民众自发聚集在学校声援，现场直播很快就被封锁，当局出动大量警力，影片显示警察对民众锁喉殴打。5号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通报说，排除刑事案件，认定是高空坠落死亡。而在第二日，民众再次聚集，人数接近1000人，警方镇压导致多人受伤，现场一度混乱，示威者冲入校园破坏设施。而类似的惨剧在年中重演。7月22号，四川省江油市一栋空旷建筑物里面，几名14、15岁的女生对一名14岁姓赖的少女残忍霸凌、辱骂、掌掴、飞踢，还强迫她除衫，全程都有录影。霸凌者嚣张回应受害者报警威胁，话又不是没入过去，以为我们怕你吗？不用20分钟就出来了。8月2号，在影片曝光之后就引起社会公愤，被霸凌少女的父母前往有关部门维权，受害少女的妈妈是聋哑人，爸爸是残疾人，警方通报对两名主犯送去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工作。不过通报发表之后，由于惩罚过轻，不单止未能平息民怨，反而引起更多质问。8月4号，大批江油市市民自发前往市政府门口声援，告叫他们讲不到出来，我们来讲。当局出动大量警力暴力镇压，现场影片显示警察围殴市民，多人被捕，而网上流传现场的影片也都很快被清理。蒲城和江油的民众两次大规模抗议，虽然受到镇压，但是就展现出民众对制度不公的集体反抗。这个妈妈讲不到出来，10万个妈妈帮她讲。这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2023年河南零陵初中生坠楼，2022年江西湖阴雨，2021年成都49中学，2017年四川泸县太福中学，本来应该是净土的校园，竟然变成血腥黑暗的地方。今年1月3号，中国演员王星受骗到缅甸妙雅底电信诈骗园区失踪，他的女朋友在社交媒体求助，获得多名艺人转发，舆论发酵之后，中共驻泰国领事馆和泰国警方介入。1月7号，泰国警方找到王星，他11号返回中国。王星的遭遇虽然在广泛报道之后，很多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家属在互联网发起求助，有些微博用户发起星星回家计划文件记录，统计被困缅甸的受害者信息，记录在1月9号正式向全网公布。而截至11号晚，已经统计有1500多名受害者的信息，多数是年轻男性，包括学生、退伍军人和工程师等等，还有失踪时间和失踪了几多年。文件显示很多家属报警，但是警方就不予立案，同时文件很快就无法存取。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虽然王星幸运获救，但是中国电信诈骗的受害者何止千万，那不是个案，而是严重的社会癌症。在手机实名制底下，缅北诈骗集团为什么能够偷运 SIM 卡， 注册虚拟号码。在高科技网格化管理的细分定位底下，为什么拿不出准确受害数据？电信诈骗利益链几长？涉及哪些势力呢？民间的星星回家计划为什么难以生存？想落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民众自发求助，但是很快就被封杀，凸显当局对真相的恐惧。如果你想翻墙看我们的月精彩节目，又怕自己的 IP 被人追踪，留言会惹麻烦，应该怎么做好呢？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很多人可能都用着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是用一部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就由同一部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去哪里。那就意味只要那部伺服器有风险，你的通讯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部伺服器传送，第一部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而第二部只是知道你要连接的目的地。两部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就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亦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接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就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还享有65%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 YUE 还再有9%，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点点击我们影片下低的购买链接，立即选购。我会将链接贴在留言区置顶。中南大学雅商义医院实习医生罗瑞宇2024年5月在宿舍坠楼身亡。罗瑞宇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肾脏移植。他曾经拒绝医院找12名3至9岁的儿童作为器官捐赠者的要求。罗瑞宇的父母在他生前所用的电脑里面发现了158个录音和11,119页的资料证据，证实了湘雅医院存在买卖器官的非法产业链，同时公诸于世。他父母质疑个仔被跳楼，坚持在网上维权，但是就屡次受到打压。今年6月13号湖南联合调查组通报排除刑事案件，坚持他自己攀爬坠楼身亡。而这个通报一出就冲上热搜，引发社会对医疗黑幕和强制器官的广泛质疑。9月3号路透社现场收音意外录低习近平和普京在北京阅兵仪式开始之前的一段对话。普京的随行翻译员以中文话，生物科技持续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会越来越年轻，甚至还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就以中文回应话，有人预测这个世纪可能可以有150岁命。由于央视和路透社这些国际媒体合作，这段影像立即就被全球媒体转发，引爆舆论。9月22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报告，中共军方活摘婴儿器官的惊天黑幕，揭露为中共高官延长寿命到150岁。中共军方医院早在十几年前就启动了婴儿器官移植实验，同时在近年突破了两项技术樽颈，逐步进入大规模推广。调查显示，婴儿的肾脏移植技术已经成熟，部分捐赠者是来自被圈养的女性人工受孕生的定向婴儿。爆料的军方医院专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医学罪行之一。事实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2017年透露，90%的儿童肾脏移植 分配了给成年人患者。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人际医院医生在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研究，指两名新生婴儿在出世之后第二日和第三日分别被摘取了肾脏，移植给末期肾衰竭病人的案例。接受肾脏的病人分别是34岁和25岁的女性。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就很快产业化。但是器官需求的暴涨，令受害者由法轮功学员扩展到维吾尔族人、学生、乞衣以及一般民众。中国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已经能够做到按需杀人、正确杀人。现在中国人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中国人必须要觉醒，必须为自己和子女后代的生存以及尊严和中共划清界线。当法律成为掠夺的工具，当真相被埋没在损坏的监控之后，绝望的中国民众就开始找一种最古老亦都是最悲凉的方法。在北京景山公园，那一棵见证了明朝末代皇帝吊颈的树和崇祯坟前，2025年就出现了一幕幕令人动容的奇观。饱受欺凌、申诉无门的民众在走投无路之后，很多都来这里放声大喊，那不是对封建帝制的怀缅，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控诉。一位网友感叹话，站在崇祯坟前能够真实感受到那是汉家王朝最后的回望，是一个时代落幕的悲壮。三四百年前普通人的日子起起落落，站在山顶的那一刻突然就明白，山河依旧，物是人非，唯有平民的苦从来未停止过。那些眼红红默念住太难的人，制止的不单止是亡灵，更加是自己破碎的生计。这种求助死人的无奈，是开封府包公祠哭墙被封杀之后的政治延续。它象征在高科技监管锁死的社会里面，民怨已经满泻，化为对现实政权最深重的诅咒。这种无声的诅咒在2025年12月17号的上海，那个几千人围堵公安局的同一日，演变成为最激烈的正面碰撞。在上海市信访办后面的公园，几百名访民不单止只是递交那一沓永远得不到回复的控告书，面对几十名全副武装凶神恶煞警察的围捕，这班平均年龄已经过了花甲甚至高达95岁高龄的弱势社群，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声量。现场不再只是有还我财产的哀求，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怒号。他们高叫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自由属于人民。当警察强行拖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周围的民众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高叫鬼子来了，还用手机记录低权力的暴行。这种求青天到嗌倒打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民间反抗力量的变质。民众已经彻底看清楚他们所遭受的所有苦难，无论是被非法洗劫的存款、被离奇坠楼身亡的细佬，亦或是被无端掠夺的房屋，根源都同样指向一个系统。2025年尾的中国呈现出一种极度撕裂的末日景象，一边是权力巅峰关于长生的傲慢狂想，对人体器官的贪婪掠夺，另一边就是街头巷尾民众为了保卫最后的一个先、最后的一丝尊严而爆发的集体抗争。中国的政治信用已经彻底破产，当一个政权被他曾经统治的沉默大多数公开唾弃，当维权所喉的手已经无法压止千千万万个所喉的呐喊，这个庞然大物就已经进入了瓦解的到手。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就是民众亲手开辟新路的开始。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